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1月6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正式投票日。美国东部时间11月5日零时刚过，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克斯维尔山口的选民率先开始投票，这标志着第60届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据财新，10月服务业加快扩张，供需同步改善，企业信心低位回升。10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录得 52.0， 高于9月 1.7 个百分点，为近三个月高点，显示服务业景气度回升。印尼镍矿商协会 APNI 总秘书 Mady Cotton 于11月5日透露，印尼计划效仿此前的镍矿出口禁令，对钴、煤炭、铜、铝土矿、硅等12种矿产资源以及16种非矿产商品实施新的出口禁令。上期能源公告，张某某组于2024年11月5日在集运指数欧线期货 EC2502 合约上账户组日内开仓交易量超限，第二次达到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处理标准。上期能源决定对相关客户采取限制其在相应合约上开仓一个月的监管措施。日前，金融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召开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政策培训会。会议指出，各级专班、金融机构要将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作为近期重点工作来抓，切实加强组织推动。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坚决打赢保交房攻坚战，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SMM, 10月份共有7座高炉进行检修，有18座高炉恢复生产，日均铁水产量增加约 4.1 万吨。11月计划检修的高炉为3座，计划复产的高炉为6座，日均铁水产量将增加约 2.69 万吨。据 MISTEEL, 11月5日中国47港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5,939.30 万吨，较上周一下降 186.05 万吨。10月28日至11月3日澳大利亚、巴西7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101.3 万吨，环比下降 118.8 万吨，库存结束连续三期累库，目前库存绝对量处于年初以来的次低点。据钢股网，11月5日陕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109吨，内蒙古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312元每吨，宁夏二级焦平均盈利负278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41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157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239元每吨。中钢协数据显示，2024年10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粗钢平均日产 209.3 万吨，环比增长 1.0%, 生铁平均日产 188.5 万吨，环比增长 1.2%, 钢材平均日产 211.9 万吨，环比增长 5.6%。 据此估算，本旬全国日产粗钢266万吨，环比增长 1.0%, 日产生铁228万吨，环比增长 1.2%,日产钢材392万吨，环比增长 1.50%。 2024年10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364万吨，环比上一旬减少182万吨，下降 11.8%。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路透公布对 USDA 11月供需报告中美国大豆的数据预测，分析师平均预计美国 2024-25 年度大豆单产预计为每英亩 52.8 普式尔，产量预计为 45.57 亿普式尔，期末库存为 5.32 亿普式尔，均低于 USDA 10月供需月报预测的每英亩 53.1 普式尔、45.82 亿普式尔和 5.5 亿普式尔。路透调查显示，预计马来西亚2024年10月棕榈油库存为192万吨，较9月减少 4.64%。因出口需求增加且产量减少，产量预计为176万吨，较9月减少 3.2%, 出口量预计为163万吨，较9月增加 5.64%, 为连续第二个月增加。根据 Safras 与 Mercado 进行的一项调查，截至11月1日，巴西 2024-25 年度大豆预计总面积的 52.9% 已经播种， 及 4740.1 万公顷预期面积中，有 2506.9 万公顷已被耕种。此前一周的种植率为 36.1%， 而去年同期时的种植率为 47.4%， 五年同期平均水平为 46.5%。 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 ICAC 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 2024-2025 年度棉花产量预估为 2525.99 万吨，上月预估为 2549.06 万吨，同比增加 4.7%。 2023-2024 年度产量预估为 2412.30 万吨。全球 2024-2025 年度棉花期末库存预估为 1846.10 万吨，上月预估为 1823.41 万吨，同比减少 0.5%。2023-2024 年度期末库存预估为 1856.27 万吨。据欧盟委员会，截至11月3日，欧盟 2024-25 年棕榈油进口量为10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130万吨。油菜籽进口量为192万吨，而去年同期为178万吨。大豆进口量为403万吨，而去年同期为396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印度斯坦石油公司 HPCL 一位高层人士周二称，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将伊拉克原油进口量同比大幅提升 43% 至10万桶每日，今年料进口伊拉克原油7万桶每日。据测算，截至11月5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 71.55 美元每桶，变化率为负 3.67%， 对应的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140元每吨。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11月6日24时。本轮零售价兑现下调后，也将是年内零售油价调整的第九次下跌，全年内成品油调价将呈现九涨九跌四搁浅的格局。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上期所公告，自2024年11月7日交易及11月6日晚夜盘起，氧化铝期货 AL2501 合约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2%，日内平均仓套期保值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6%。上期所公告，上海期货交易所发现一组两名特殊单位客户，一组两名个人客户在氧化铝期货品种交易中涉嫌未申报实际控制关系。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期货交易所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上述客户在氧化铝期货品种上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以及限制出金的监管措施。据 SMM 报道，在第九届亚太不锈钢产业大会上，印尼镍矿商协会 APNI 总秘书 Miedi Katrin 透露，已与印度尼西亚交易部官员探讨在印尼设立印尼金属交易所的相关事宜。据悉，新上任的交易部部长对此计划表示赞同，并已同意推进该项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网近日发布广州市推进新型储能产业园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动广州期货交易所上市电力、锂等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相关的期货品种。据安泰科 CZSPT 首次发布2025年一季度末前新金矿采购加工费指导价区间，国内到场计准加工费平均值为2000至2500元金属吨，进口美元加工费平均值为10至30美元单吨。 MISTEEL 对中国原铝生产企业进行全样本调研显示，2024年10月中国原铝产量初值 370.13 万吨，同比增长 1.24%， 环比增长 3.33%， 10月平均日产量为 11.94 万吨，环比持平。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集运欧线周二再次迎来上攻，应如何看待本轮上涨？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二航运再次迎来爆发，欧线集运2502合约盘中一度涨超 10%， 收盘站上了3000点整数关口。供应方面，地缘冲突持续发酵，集装箱船依旧处于绕行状态，近日多家航运公司宣布从11月15日开始上调运价。需求方面，当前整体表现尚可，但是尚未看见爆仓相关现象。综合来看，地缘问题仍旧存在，叠加航运公司涨价，短期为盘面上行提供支撑，但是需要警惕盘面自9月10日以来已经有较大涨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 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大豆走势？广发期货分析指出，美国是全球大豆三大主产国之一，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两者在全球大豆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特朗普当选，预计前期会对双交易方情绪上带来较大影响，美豆及国内联粕预计重回匹差格局。但有了2018年的经验，预计市场反应不会过激。且巴西早熟大豆将在1月陆续上市，新作增产格局下，国内预计短期风险过后，豆粕也将逐渐缓和。从更长期来看，双方利益结构较为复杂，还要看贸易政策的实际落地及演变，后续变数较大，但长期伴随全球产量继续恢复，价格终将重回供大于需格局，压力仍需释放。若哈里斯当选，则预计将会延续目前的价格趋势，全球仍将回归过剩的交易逻辑中。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